爱的具体的一些工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灵的认知，好像圣灵就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超自然的经验哦，让我们好像被圣灵击倒发热啊，发麻啊看异象啊，甚至跳灵舞啊，那么好像很少认识到圣灵他是一个 person， 他是有位格的一个 person。 所以 Bellingham 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 Good Morning Holy Spirit， 他发现他一早起来不但是跟他的妻子说 Good Morning， 他要跟圣灵说 Good Morning， 因为圣灵就开始带领他一天的生活。然后赵永基牧师他自己也做见证说，他带领教会到一个的地步，好像教会没有办法突破，遇到一个瓶颈，结果当他被光照认识到圣灵是他教会的 senior pastor， 认识到圣灵才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认识到圣灵的真实的位格，来 walk in the spirit， walk with the spirit， 能够与圣灵来同行，行在圣灵的里面，哇，他发现整个教会的牧养增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侍奉灵命当中，假如我们不单单只是认识到圣灵的恩赐，我们更要认识到是恩赐的那位 gifter 就是圣灵，我们跟他的团契，跟他的同行，跟他的交通。所以很多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灵是有位格的。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提到保惠师，那保惠师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是 Paracletos， Paracletos， 那么 Cletos 是指到呼召、呼唤、引导、安慰、教导。要 para 是指到在旁边 by the side of。 圣灵就是那一位站在你旁边，如同你的好朋友，如同你的老师，如同你的安慰者，在那边安慰你、引导你、教导你。所以我们英文翻的 comforter 啊，不是我们盖被那个 comforter 啊，乃是有位格的，他在你里面，住在你的里面，永远的与你同在。而从这个 paracletos，保惠师、安慰者，这个的介绍也可以看到圣灵的跟我们关系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不是浇灌我们恩赐能力，乃是要怎么样做我们的安慰者、我们的医治者，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在我们很多的情绪上的一些的难处，圣灵来医治、来安慰。所以你特别发现当耶稣在介绍圣灵保惠师的时候，在下文特别讲到门徒们的一个光景跟需要，我们注意在下面二十七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过去的情绪、记忆、心灵的伤害里面，我们变得很忧愁depressed 啊，不能释放啊，或者说很胆怯啊，很害怕， 很多的这些心灵上面的难处、伤害、包袱，圣灵的 first job， 他要 handle 这一切。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信了主5年、10年，哇，我们也懂得很多圣经，但是我们都好像很难、很喜乐、很释放、很平安、很健康啊！别人讲一点点的东西，你就受伤了，就跳起来了，或者说很容易就发脾气了啊，很容易就 depressed 了。其实表示我们需要被圣灵好好的来安慰、来医治，这是圣灵的 first job。从他的名字的定义 Paracletos， 我们每个基督徒先认识圣灵是安慰医治者，我们一定要得到圣灵心灵的安慰跟医治，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基督徒，能够被神所使用。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自卑感，很多的心灵的伤害，很多过去心灵的破碎，没有来到圣灵的面前被医治，结果我们没有办法很有能力的、很喜乐的、很释放的、很有效的来侍奉神啊，好像就是很严肃的、很拘谨的、很容易受伤的啊。特别我们传道人，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安全感的，会有给你一句话你就哇跳起来啊，就觉得他就是要来攻击你的等等，做出很多的难处，是表示我们这个人需要先来到圣灵的面前，看到他的 first and basic ministry as a comforter。 所以很感谢神，过去这20-30年呢，越来越在基督教里面呢被看重这个 inner healing或者 emotional healing， 我们真的需要来得着情绪上、心灵上的圣灵的医治。那过去在基督教里面都不谈这个事情的啊，但是现在感谢神啊，越来越看到神爱我们，特别圣灵临到在我们当中，他的第一个的最重要的 ministry 还不是浇灌你恩赐能力，乃是要看重你这个人，让你这个人得着一个完全的医治啊，不但是灵魂的得救，更是心灵灵魂的被医治啊。只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很健康，心灵很健康啊，很活泼，很喜乐啊，我想我们的侍奉、我们传福音的见证就更有果效啊。所以的确啊，让我们看到圣灵的最重要的指示，我们不是要带领弟兄姊妹先被圣灵浇灌充满啊，好像被圣灵更新的，就让他们讲方言啊、得恩赐啊、啊医病赶鬼。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要配合圣灵安慰医治的工作，能够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让每个弟兄姊妹都得着心灵的医治跟释放。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梁琼渊牧师会在12月啊来到我们神学院，成为我们的 faculty 啊，成为我们传实践的老师啊，特别要在医治释放这方面呢来教导我们啊，他也盼望在我们神学院里面每一个学生在这里毕业的啊，都能够完全经历圣灵的医治跟释放，好像我们神学院的学生每一个的 product 都是心灵强健的啊，不是有很多的过去的这些的伤痛伤害，很多的情绪的包袱带到教会里面啊。所以啊，我们感谢神啊，让我们可以重视啊圣灵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指示。那第二，圣灵也是真理的老师啊。我们刚才所看的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圣灵会来指教我们，来教导我们，他不是单单是一个安慰者，如同一位母亲来安慰我们，陪伴着我们，更是我们真理的老师。第三，14章17节到18节描写到圣灵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然后在十七节的后面，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圣灵是常常与我们同在，如同我们的伴侣，他是我们的 companion。 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我们和本圣经是放着靠圣灵行事，但是 King James Version King James Bible 是放着 Walk in the Spirit。这个 in 哈是一个间接受格的翻译，也可以翻成 walk with the spirit 啊，我们与圣灵同伴同行。所以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认识跟看见，看到圣灵与我们同伴，我们每时刻 walk with the Spirit， 与圣灵同行。然后第四，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八节讲到圣灵的引导，所以圣灵就好像是我们的一个 guide， 不单是好像我们去旅游需要一个 tour guide，让我们看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在每天的 adventure 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今天会走什么的道路，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让我们的仰望圣灵的引导，他会在前面带着我们，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啊，神用云柱火柱啊来引导他们。所以从这四方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到，他是一个有位格的安慰者 comforter， 他是有位格的 teacher， 他是有位格的 companion， 他是有位格的 guide， 是我们的引导者。然后从下面别的经文，我们 更可以看到圣灵的一些属性，表达出他是有位格的。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三十节，罗马书十五章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很特别的描写，圣灵的爱，圣灵有什么？有爱，所以表示他有位格的啊。一个东西一种能力是没有爱的，但圣灵有爱的， He loves。要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也描写圣灵怎么样，会什么？会担忧的啊啊 ，He grieves， 所以他是一个有位格的 person， 他会担忧的。然后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描写圣灵什么？第八章二十七节。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意志意志替圣灵祈求。圣灵的意思啊，那么英文圣经放着 The mind of Holy Spirit 啊，圣灵有他的意思，有他的意念的。那圣灵不但有他的意念，而且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也让我们看到圣灵有他的定义，有他的意志。好，我们能翻到林前十二章，十二章十一节，所以讲到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不同的恩赐，有他的意志，有他的 view， 有他的定义。然后我们再读到使徒行传十三章跟十六章，都看到圣灵有他的命令跟禁止。好，我们看十三章第二节，使徒行传第二节描写到圣灵在说话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圣灵有他的 command 在这里，命令分派保罗巴拉巴出去。那不单命令他们出去，圣灵也会有禁止他们的情况。所以到了使徒行传16章第6节描写什么？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所以圣灵有命令让他们去，也有禁止。要罗马书8章26节描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祈求。要约翰福音15章26、27节啊，圣灵为耶稣做见证，他做见证 He testify。 所以从这些的描写都让我们看到圣灵是什么，有位格的一个 person 啊，不是一种能力而已。
我们祷告多半是对耶稣祷告，很少人对圣灵祷告。
所以究竟我们应不应该向圣灵祷告？那我今天发给大家有两份的资料是英文的啊，所以我也准备要让大家来看一下。既然圣灵是三一的真神，有他的同在，他坐在你身边，你应不应该跟他说话？这个说话就是祷告嘛，对不对？啊，应该。那应该怎么样祷告？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J.I. Packer 所写的《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这本书有翻译成中文叫什么？中文的名字叫做《跟随圣灵的脚踪》吗？因为我只看过英文。那我们看看 J.I. Packer， 他是福音派的一位神学家，他对圣灵的认识啊。那么特别我们看261页，这本书的261页最后的一段 ，Come Holy Spirit， 欢迎圣灵来，是向圣灵的一个呼求 ，Come Holy Spirit。啊，从他这个 title 你已经看到 J.I. Packer 赞不赞同向圣灵呼求跟祷告，很明显他赞同。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很多人问 Is it proper to pray to the Spirit？ 我们是否合宜可以跟圣灵来祷告？他说的确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些什么例子，但是呢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 Prayer to the SpiritWill equally be proper。 我们不单向天父祷告，我们也应该向耶稣祷告，同时也应该向圣灵祷告。 When what we seek from him is closer communion with Jesus and fuller Jesus likeness in our lives， 当我们为了要寻求更像基督，更认识基督，我们要跟圣灵祷告。那甚至他也引用了 Joseph Hart 这首诗歌来表达对圣灵的仰望跟祈求。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本系统神学的书，是 Miller Erickson 啊，很多神学人都用这本 Christian Theology 作为他们系统神学的教本。那么 Erickson 也是福音派的一个被重视的一个神学家。那我们来看他在这个883页的这本书里面最后的一段，就讲到他的结论。他的结论是什么？ Number 6， It is appropriate to direct prayer to the Holy Spirit， 这是非常理所当然合宜的，应该直接的向圣灵祷告， Just as to the Father and the Son， 就好像你跟天父跟圣子祷告一样， As well as to the Triune God，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向这位三一的真神来祷告，不分圣父、圣子、圣灵，就直接向神来敬拜、赞美、呼求。In such prayer, we will thank him for and especially ask him to continue the unique work that he does in us. 我们要向圣灵表达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要表达对他的感谢， 而且要特别求他，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里面做那个成圣的工作、医治的工作、教导的工作。The unique work that he does in us， 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特别不同的带领跟工作。所以他就引了 Simon Blount 这首的诗歌，好，我们可以一同来来读这首诗歌。好， Come gracious spirit, heavenly dove, with light and comfort from above, be thou our guardian, thou our guide, over every thought and step preside, the light of truth to us display, and make us know and choose thy way, plant holy fear in every heart,that we from God may never depart. Lead us to holiness, the road which we must take to dwell with God. Lead us to Christ, the living way, nor let us from His presence stray. 写得非常美的一首诗歌，求恩惠的圣灵从天上来的鸽子来到我们当中。Come, gracious spirit, heavenly dove. 求圣灵成为我们的引导，来掌管带领我们的思想跟人生的每一步。所以从前两位的神的仆人神学家，而且是福音派的，他们都认识到向圣灵来祷告。特别是 J.I. Packer， 只要我们了解他的背景，他被称为承传清教徒神学的一位神学家，因为他的博士的论文是专门研究清教徒，啊，那么在清教徒当中，在十七世纪，一位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叫 John Owen。那或许我下礼拜有机会把 John Owen 他所写的Communion with God 这本书啊，让里面的一个 summary 我可以给大家。John Owen 他这本书里面就讲到我们如何跟神来交通团契，不单是跟这位 Triune God 神整体的这位神来交通来敬拜他，而且他描写到我们可以个别的跟天父祷告交通，跟主耶稣个别的祷告交通，跟圣灵个别的祷告交通，因着他们不同的恩典的执事，我们可以回应他圣父圣灵圣子不同恩典的彰显在我们身上来做回应的敬拜跟祷告。所以我们不会说天父我感谢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有时候有些基督徒我真的听到这样祷告的在领会的时候把三位一体的不同的位格跟工作都混乱了。当我们要感谢天父的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应该怎么感谢？父啊，感谢你，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父啊，你是万福的源头，你是众光之父，一切的恩典从你而来。父啊，感谢你，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了我们，来自父吸引的我们，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那其实都是天父的恩典的工作。父啊，感谢你，你爱我们爱到个地步，赐下你的独生子，叫我们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对父的感谢跟敬拜。然后，当我们对耶稣的恩典的工作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很明显，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的罪，你做了多人的赎价，主啊，感谢你，你为我流血舍命。所以这些都是 direct， 特别是对耶稣基督的感恩。然后对圣灵，哇，圣灵在我们身上更多的恩典跟工作了。我们上礼拜提到圣灵怎么样在我们身上，第一他先什么光照我们，重生我们，然后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他要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他要把恩赐能力浇灌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感谢圣灵，他重生我们，我们感谢圣灵，他引导我们，医治我们，安慰我们，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当我们读圣经读到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跟圣灵求，圣灵啊，你来引导我，教导我，能够明白神的真理。所以这些都是特别针对圣灵的。那么 John Owen 很有意思，他说圣父、圣子、圣灵有不同的恩典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怎么样给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圣徒跟他关系的感觉的定位，他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对天父的那个关系跟感觉，就是好像儿女跟父亲的这种感觉，他真的是我们的天父，真的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能够理解的啊，他跟我们的关系，当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我们真的体会他是我们的阿爸父，那种感觉，那种敬畏，那种敬爱，那种感恩。但是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他说那个忠心的关系是一个夫妻的关系，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是这种 spousal relation 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能够摸到的。所以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这个我们夫妻的关系，其实是用来让我们了解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放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后面，讲到我们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32节也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看到吗？教会跟基督的一个关系，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是一个 spousal relation， 是一个夫妻的关系。那我们就能够摸到这种对基督的爱，我们是他贞洁的童女，是他宝血重价所买赎所洁净的。有一天我们参与了羔羊的婚宴，成为他的心腹，我们对主耶稣的这种的仰望，是一个仰望新郎领导爱的一种完全的联合。所以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很多走内在生活能够不住的仰望耶稣，爱慕耶稣，他灵里面对耶稣的那个定位是看到耶稣是他的良人，是他所爱的，是他的新郎，是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所以这种的关系跟感觉呢，对姐妹来说特别容易，因为我们弟兄怎么想耶稣是我的新郎，是我的爱人，比较困难一点啊。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出了很多的姐妹，她们真的是爱耶稣，爱慕耶稣，很容易进去。但弟兄也可以，也有像 Brother Lawrence Brother Campus Thomas Campus 还有很多Francis Assisi 也有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跟耶稣的关系。那跟圣灵呢，大家想想看啊。对了， John Owen 他真的是厉害，他在他的书上他说，我不能很绝对的说，但是从圣灵很多的指示跟我们的关系，圣灵 more or less 好像是我们的母亲。哇，假如看到这样的一个 full picture， 我们真的是在三位一体的爱的大家庭里面，有父，有配偶，有丈夫，也有母亲。神给我们最美的家庭关系，这个家庭关系所有都应用反射了这个属天的关系，一切在地上呢，其实都是天上美事的影儿，真体是基督。那这样我们就更能够摸到我们的神，否则我们觉得神很超越，很抽象。但是假如从这三个角度，我们就摸到我们的神跟他那个爱的关系是那么的真实，圣灵如同母亲在带着我们，怀递着我们，安慰着我们啊。然后主耶稣如同我们的新郎，来享受我们爱的浇灌啊，要 圣父就是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爱他，敬畏他，啊，来仰望他。所以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在17世纪清教徒的这位神学家 John Owen， 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资料，他的书大部分我都看过，啊，他的论作有 17 volume， 每一本都那么厚的哈，啊，然后另外还有他写希伯来书的注解是有史以来写的最详细的，单单对希伯来书的注解，对耶稣的讲论七大本，啊，所以有兴趣可以到我房间可以翻一下或者借回去看一看。他真的是对神话语的解释太深入太棒，而且他是非常注重跟神灵教的，啊，甚至在他的假如没有记错是 Volume 6整本讲对付罪 Mortification of Sin，啊，非常注重这个生命，注重祷告，怎么与神灵交，啊，好，有没有什么的分享？
所以照这样子看的话，其实我们跟圣灵祷告应该比较多
的，啊，跟妈妈讲话应该比较多，
因为是 item 圣灵是比较多的，
对 item 真的很多，啊，他在我们身上的关系跟工作，所以为什么在这个 benediction 里面，因为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同在。很可惜，我们把这个交通都忽略。原文是 koinonia fellowship， 我们跟圣灵是最亲密的交通的，应该。那 fellowship 一定会有讲话，啊，哪有说不跟他讲话？那算什么 fellowship？ 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跟圣灵讲话的，向圣灵祈求的，啊，但是甚至可以跟圣灵撒娇的，啊，所以假如我们真的是认识三一的真神，你就发现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很丰富的，很活泼的，又很真实的，又很 practical 的。但很可惜，我们过去被一些的框框所限制，甚至很多人反对说跟圣灵祷告，不可以说 Come Holy Spirit， 怎么可以这样求圣灵来，所以很可惜，所以也可以反省到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生活不能够很活泼很丰满，可能是我们基本上对神的认识我们不完全。那个 volume 再调一下，有 echo。然后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圣灵的工作，啊，那我想我们都对圣灵的工作有很多的认识。然后我们先来从新约教会历史来看，圣灵第一次在新约的浇灌跟降临，他的 first appearance明显的在新约教会里的一个的彰显是什么？在五旬节他浇灌下来，乃是让教会基督身体的成就。所以其实圣灵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哥林多前书12:13，啊，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浸，归入基督，这个其实才是圣灵一个最重要的工作，让每一个属主的人被圣灵进入基督的奥秘的身体里面，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与基督成为一。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要 in Christ， union with Christ。 所以其实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在五旬节的当天，他浇灌下来，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每一个人在灵里面联络归入基督奥秘的身体，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这个才是最重要。因为这个关乎到什么？不是关乎的恩赐，也不是关乎的能力，是关乎到什么？得救。今天假如我们没有与基督联合在他的里面， 基督的义就没有办法归算成为我们的义，因为我们今天与基督是一体的，他的义、他的荣耀成为我们的义。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圣灵的工作，其他的都是比较次要的。今天圣灵把我们连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这是最荣耀的、最重要的。好，第二，圣灵个别在每个信徒身上做重生的工作。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接着水跟圣灵跟重生。那我曾经讲过，这个重生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没有圣灵在他里面播下这个生命的种子，他没有办法能够看见神的国，没有办法认识基督。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会接受光的。我们所以能够接待耶稣、怀抱耶稣，是圣灵之前已经把那个生命的种子借着神的话播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一个母亲她怀胎受孕 conception， 在某个 moment 里面她怀胎了，已经有这个生命的种子，要经过可能怀胎八月九个月，诶，这个婴孩生出来了，会叫了，会哭了。同样，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能够接待耶稣的时候，其实是之前圣灵已经在他生命里面动了善功，已经播下这个重生生命的种子，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福音，然后慢慢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接待主的能力。所以我们很严格的区分，就是说重生的定义有两种，一个是一个在某一个 moment 是一个得生命种子的重生，就好像一个妇人她 conception 在某个 moment 她得着生命的那个 embryo 那个种子。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广义的，是指到接待主的那个重生，他有能力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好像一个婴孩生出来哇会叫了、会哭了，其实在他生出来有生命之前，他早就有什么，早就有那个生命的种子，不是生出来才算是有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区分一个是得生命种子的那个 moment 的重生，这个叫狭义的重生 in a narrow sense， 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这个重生。没有这个重生呢，他不能见神的国，他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情，不能够接待耶稣的啊。然后圣灵现在他里面动了这个重生的善功，诶，有些人可能是三个月，有些人可能一年，有些人可能是几年，有些人可能是两天就生出来，催生的啊，特别快的啊，结果就可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待耶稣。那这个重生呢，是接待主的重生。那我们一般基督徒常常问人说，诶，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啊？是问哪一种重生啊？是问第二种，是接待主的重生啊。因为第一种的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这种的经历好像风一样，从哪里来哪里去，有它的奥秘，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在他第一次听福音的时候圣灵已经播下他的生命的种子，还是在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啊，我们就是撒种，就是传福音，啊，在哪个 moment 我们不知道，啊，圣灵有他的主权跟时间，但你就发现，诶，这个人好像来了教会一段时间，他现在突然间好像开窍了，诶，好像听得懂了，诶，感谢主，表示已经看到圣灵重生的工作已经在他的里面。你发现有些人就是每次跟你抬杠、抬杠、抬杠，那表示可能那个圣灵的那个重生的恩典还没有很彰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个 moment， 我们就是撒种啊。圣灵不单要我们重生，圣灵也养我们成圣。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第三节，不好意思，写错， 十三节，第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是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靠着圣灵来成圣。我们再看十五章十六节，十五章十六节在后面提到，因着圣灵什么成为圣洁，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圣灵是使我们成圣的圣灵，不但让我们重生，也让我们成圣，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圣灵也启示也教导我们，我们刚才也读过这些经文，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也给我们能力 and power， 让我们得着那个 dunamis，不但是爱的能力，不但是话语的能力，可以放胆讲论神的道，也能够得着恩赐异能的能力。圣灵也把各样不同的恩赐给我们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这九大的恩赐，但是更宝贵，圣灵也把九大的果子赐给我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也内住在我们里面 abiding in us， 同时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提到有两种的充满，一种是道德性的充满，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的这种圣灵的充满，然后也是有恩赐能力的充满，两种不同的充满，有人说是内在的充满或是外在的充满。要圣灵他也是差遣的圣灵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九节，整个的使徒行传其实就是看到圣灵在带领他的教会，圣灵在运行在他的教会当中，在做传福音国度的扩展。所以看到第八章二十九节，圣灵对谁说？对腓力说，你去贴近拿车子。圣灵在差派啊。然后刚才我们读的安提亚教会十三章也是圣灵在说话，差派保罗巴拉巴做差遣的事工。要圣灵跟祷告的关系啊，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啊为我们祷告。然后也提到圣灵跟医治，圣灵他的名字叫 Paracletos， 是安慰者保惠师，他给我们心灵的医治肉体的医治。很可惜今天教会里面这两方面的医治都不看重，我们灵魂得救就好了，得永生罪的赦免就好了，其实我们每一位都需要经历圣灵灵里心灵的医治跟肉体的医治，但肉体的医治是神特别的一些恩典。好，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关于圣灵的位格跟圣灵在新约圣徒身上的工作？所以从一个综合圣灵的工作，圣父差派他的圣子来到世上，要圣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高升，这个是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完成了这个救赎。但这个救赎完成了需要 applied 应用在，让这个救赎在圣徒的身上能够产生果效，能够让这个救赎能够应用在天父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圣徒的身上，信徒的身上，那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能够把整个丰满丰富的救赎 applied 应用施应用在圣徒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三层的的一个不同的父子圣灵。所以让我们看到哇，圣灵太重要，没有这个 application 的话， 耶稣2000年前钉死跟我毫无关系，但只是因着有圣灵的运行工作，重生寻找神所拣选的迷羊，一个都不会失落。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了很多次，父所赐的一个都不会失落啊！圣灵就在寻找，透过使用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代求，与神来同工。所以你就看到整个神的创造跟救赎其实都是神完全的 guarantee， 完全的掌管，完全的带领。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每天有50万的灵魂下到这个地狱，我们真的要拼命的努力的赶快的传福音，这个是一个事实。但你千万不需要为神担心，神所拣选的一个都不会失落。不要担心到连觉都不敢睡，然后去这个旅游打球也不敢，整天就是拼命做主工啊！哇，因着我好像去那个 vacation， 有10几万的灵魂下了阴间，下了地狱，我才不敢去 take vacation。不需要担心，神都在掌管整个他的救赎的计划，一个都不会失落。我们只要忠心的站在我们的岗位上，做圣灵要引导我们所做的事，就安了。千万不要比神更有爱心，比神更有火热，我们会累死 burn out 啊！我过去就讲一个见证，真的，我在香港侍奉的时候，我去那个教会做传道，然后我要离开去美国再进修，来接我施工的那个青年传道，他原来呢是在一个基督教中学里面做院牧的，结果做院牧做那个地步呢，进了精神病院。为什么呢？他每天就想接几千个学生呢，都是我的责任啊！所以哇，每天都好紧张。当然，他也真的是很用心为他们祷告，但是那个心理的压力大到个地步，他 burn out， 他就 collapse， 就进了精神病院。后来就比较好了，出来就到教会里面做传道。后来听说借了我的施工不久，他又垮掉了。假如你真的觉得每一个的灵魂都是我的责任的话，那你真的是寝食长食不安。怎么讲国语？
寝食
不安。我觉也不敢睡，看个电视也不敢，就是整天就是想哇，每天有50万的灵魂下地狱。你比神还要热心。假如你真的相信神掌管的一切，那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岂不是你在控告神了吗？神，你为什么会这样？每天要50万的灵魂下到阴间，现在可能不止了，100万。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识到，其实啊，不是我们好像决定一切，是神整个的计划他都安排好每一部分啊，他什么时候要用谁，要怎么做，要感动谁，他早就都安排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圣灵的名字 ，the title of the Holy Spirit。圣灵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名字。那假如我们了解这些名字，我们一读圣经就会 recognize， 哦，这个名字其实是讲到圣灵，我们就对圣灵有更多的认识。从这些不同的名字里面，我们也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灵的属性。我们先翻到罗马书8:9，第8: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那就讲到神的灵。那究竟这个神的灵是指到谁？从上下文很清楚讲到是谁住在我们里面了，是圣灵嘛，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神的灵 Spirit of God 其实就是
讲到圣灵，圣灵也被称为 Spirit of God。
就喊一个 you and pneuma and you pneuma pneuma si wu。 那我们很明显看到这里是有一个所有格 Spirit of God， 究竟用这个所有格 of God 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所有格很多时候在希腊文是一个 definitive use， definitive use就是一个定义性，定义灵就是神，灵就是神，圣灵就是神。所以这里讲的 Spirit of God 是指到圣灵，因为在很多的经文，譬如说我们看一些例子，譬如说我们放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这有很多所有格的用法。你发现提到公义当作护心镜，然后提到这个信德当作盾牌，在原文都是用所有格的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所以公义等于这个护心镜，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把公义当作护心镜，看到吗？等于啊 ，shield of faith， 信心的盾牌。这个所有格，其实我们中文对不起，中文圣经翻得很好，信心信的当作盾牌，啊，是这个信心等于就是这个盾牌，所以同样。这里的 genitive 是应该翻作是一个 definitive genitive， 是定义圣灵是神，就是圣灵。而不是描写神他好像是那个是个灵啊 ,spirit of God, 不是这个意思。要第二个名字，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九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九节在后面提到，为什么同心试探什么？主的灵，主的灵。Pneuma Curiu 也是用一个所有格，Pneuma 要所有格 Curiu， 不是 Curios， 是所有格 Curiu。 Spirit of the Lord，所以从上下文很清楚看到，这里试探主的灵，这个主的灵是指到谁啊？在上文第三节提到七红圣灵，对不对？所以主的灵就是指到圣灵。所以这个 Lord 不是好像指到是说指到主耶稣，不是，是指到圣灵。但是为什么称圣灵是 Spirit of the Lord？是指到圣灵的主权，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的描写，圣灵他的工作，重生的工作，好像风一样，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圣灵随己意把恩赐给人，他的主权，圣灵有他的主权，他的 sovereignty。 那第三，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描写永远的灵，来强调他的 eternity 的神性，他的永恒性。然后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 讲到神荣耀的灵 Spirit of Glory， 这个也是指到圣灵，来强调他的荣耀的神性，他的荣耀性。然后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是生命的灵 Spirit of Life， 是特别指到圣灵重生的工作，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然后也描写他是 Spirit of Holiness， 或者叫 Holy Spirit， 或者叫 Holy One， 在罗马书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二章都是描写他的圣洁， The Holiness of the Holy Spirit。 但也是表达圣灵的崇高性，因为 Holy 这个字也是有一个transcendental 的一个含义，是超越啊，是分别为圣的超越的一个含义。然后也描写圣灵是智慧的灵、能力的灵、真理的圣灵、施恩的圣灵啊，来表达圣灵不同的属性的工作。也描写圣灵是施恩恳求的灵 Spirit of Grace and Supplication， 我们真的需要被圣灵来引导啊，好让我们真的被圣灵的引导充满，我们更有能力在神的面前能够恳求 Supplication， 能够代求。然后到了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也描写圣灵是七灵 Seven Spirit 啊，不是指到有七个圣灵。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Benny Hamm 就是撞了板啊，他就读到这些圣经，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是九为一体。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Nine Person 九为一体啊。啊，怎么我们是三为一体，他怎么跑了个九位呢？原来他就读到这个圣灵是七位，再加上父跟子就九位，九位一体。哇，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很多的神学家都讲 Benny Hamm 你怎么搞的是异端呢？这个很可爱啊。 Benny Hamm 马上就 confess， 他说哇，我是只是个 evangelist， 我不是个神学家，我不是个 teacher， 所以我弄错了，还是三位一体。那这个七灵是表达圣灵的丰富、圣灵的完全、圣灵多方面他工作的彰显。的确圣灵有很多他多方面的彰显的工作，甚至多大个地步很多不是记载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经历着圣灵的事情，别人就说圣经有没有记载，那就很难了。因为甚至约翰说耶稣做了很多事都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只需要看那个经历的果子，假如印着这个圣灵的经验，他更爱神更传福音，生命更有改变，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能说这个工作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才能够去接纳他，那就很困难了因为圣灵是神的七灵他的工作常常是多方面的，多次多方的在工作，在小玉神的儿女。那还有个名字常常被人 confuse， 就是圣灵也被称为呢基督的灵，或是耶稣的灵，或是耶稣基督的灵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注意这是基本上其实是指到圣灵。但是圣灵因为跟耶稣基督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而且圣灵的工作是要荣耀基督的，所以在一些经文里面呢，圣灵也被称为耶稣的灵、基督的灵，甚至耶稣基督的灵。那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圣经，我们先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七节。所以千万这些地方都要认识是指到圣灵十六章第七节，你看到后面讲到耶稣的灵却不许看到吗？ Spirit of Jesus 不是指到耶稣，是指到谁啊？圣灵。因为在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圣灵既然禁止他们但是在圣经里面常常圣灵有些情况被称为耶稣的灵不是 知道耶稣的本身的位格，是其实是知道圣灵在地上的运作，他的一个名称也被称为耶稣的灵，是因为圣灵跟耶稣的那个的关系，跟圣灵一切其实是代表耶稣，告举耶稣，荣耀耶稣。那我们再看，也被称为基督的灵，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我们刚才也读过了，对不对？基督的灵，从上下文很清楚看到，其实这个基督的灵是指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然后再看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讲到耶稣基督的灵啊，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好，讲到借着你们的祈祷和什么耶稣基督至灵的帮助，究竟谁在帮助保罗？是圣灵，但是圣灵也被称为耶稣基督的灵。好，所以我们对圣灵的名字，那么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圣灵也被称为神儿子的灵。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我们要马上认识到这是对圣灵的描写。那我们很快再看圣灵的一些在新旧约的标记，一些 sign 或者 symbol 啊，圣经常常用格子来代表圣灵啊，最明显的就是圣灵仿佛格子降在耶稣的身上。那为什么圣灵会用这个格子的标记？究竟格子表达些什么的特性或者属性？格子表达什么？它要表达它的和平，它的 peace 啊，它格子有它的纯良啊，有它的清洁，所以圣灵是圣洁的，是和平的。要旧约也用油来预表圣灵，所以当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他们要被膏立的，都要用油来膏立。说到新约时代，我们被圣灵恩膏，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就表示不单是指到我们的得救，更是指到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地位的 installation， 我们被膏立成为他的先知、他的祭司、他的君王。第三，圣灵也被描写作为印记，一个秀。好，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如同一个印记，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究竟这个印记秀有些什么含义？我们要注意，最少有四方面的含义。当一本书或这个物件打了一个印章印记上去，就表示这本书什么属于你的，所以 belonging，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同印记，就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永远属于神的，这个印记不可以 erase 的， erase 不掉的，我们永远属于神的。第二，在新约时代，一个文件要寄到远方，特别是一些 official官方的文件，会在那个封口上面打一个 silk 或者一个 wax seal， 它一打下去的时候，有了这个 seal 封了这个封口呢，不可以有任何人去打开这个印记，否则你会被处很严重的 punishment。 所以当盖了这个官印，这个 official seal 就能够保证这个东西会平安的到达那个对方这个地点。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印记，就表示我们会被神保守，能够平安的一直回到天家。我们就像一个包裹，被圣灵打了印记，圣灵会把我们送到天家的 eventually。 所以也是个得救的确据，也是一个 security。我们得救有确据，为什么能够那么的感恩，那么的喜乐？不是说我今天得救，明天我就失落了。那这个是什么救恩的喜乐？圣灵如同印记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sealed and you will be delivered back to God's kingdom eventually。这是一个得救的确据。第三，君王的戒指有一个 image 在上面。当一个文书盖了这个君王的这个戒指的 seal 这个印记上去的时候，这个 document 就有权柄。你这个带着这个 document 可以去办很多事情。所以同样，当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怎么得着这个神的权柄。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都得着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得着先知、祭司、君王一切的权柄，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主了，我们也从主里面得到一切的权柄，是我们有权柄的啊！因为圣灵已经印了他的印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封箭信，上面有这个 official seal of authorization， 我们有权柄、有能力的。第四，更宝贵，这个王的戒指上面有王的 image， 一盖在这个蜡上面，就把这个 image transfer to the wax， 从这个蜡上面可以看到君王的那个的形象，那个 image。 所以同样，当圣灵高印在我们身上，是把神的形象高印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我们能够越来越满有基督长神的圣灵，这个才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圣灵从一开始内住在我们里面，就开始把神的形象高印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活出神的形象。这里发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提到，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谁在造这个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是圣灵，圣灵高印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本来我们只是一团蜡，什么形象都没有，但圣灵的高印一印下去，这团蜡就不一样了，就开始有神的形象。 But we can never 100% like God, but at least we have the image of God, reflect His image in a certain degree。 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的应许。哇，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灵的话，太宝贵了。圣灵看到吗？要注意第四个 symbol 是风。我们想到风就想到什么？圣灵的主权，圣灵的能力啊！圣灵如同风，能够吹倒一切的坚固的营垒。然后圣灵像火，表示什么？他的圣洁，他的炼净，他的能力啊！神是烈火啊，所以我们需要圣洁。神一定会烧尽我们里面一切的悲情下品，来炼净我们，来使用我们。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圣灵的标记，也可以给弟兄姊妹很好的教导，能够认识圣灵各方面的属性跟工作。好，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蛮有成就感的哈。啊，对，活水圣灵啊，也是用水来表达啊，水。就讲到这种生命的丰富，特别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用这个生命河来表达圣灵啊，他的临在，那个的丰满，那个生命，那个能力啊，那种喜乐。好，感谢神啊，我们啊今天啊讲了很多不同的 topic， 那我们下礼拜就进到圣灵的恩赐啊，圣灵不同的恩赐，包括啊什么是方言啊，什么是圣灵充满，我们很快的还有五重职事啊，不同的职事跟恩赐。 希望我们下礼拜很快的把这些都讨论完，那我们就有了一个的基础，然后我们都要进到在教会历史里面初代教会圣灵的一些工作的彰显啊，然后再进到20世纪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啊，还有现在所谓的第四波啊。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